第六集，闻一多感动，谢谢父亲的理解。我引你到这里来，就是要以平等的态度与你交谈交谈，正如我与你的诸叔父们在这里坦陈各种见解一样。闻一多高兴道：“父亲，倘儿言辞上有什么冒犯之处，父亲不会再责令儿面壁罚站吧？”文父也显出了很高兴的样子。既言平等，自当虽亲子而视如同辈，摒除权威，淡服良言。拿起来，我与你边议边谈。看得出文父的话是发自内心的，显然他希望以平等的态度争取儿子的一份理解。二人对弈围棋时，文父又说：“从你给我的许多信中看，你对势力二字正在通达起来，文字的修辞方面也是越来越有长进了。”父亲夸奖了：“就是说，你的信与见解方面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，与文字方面也不是没有可圈点之词。”父亲博览群籍，精通经史子集，儿还当努力向父亲学习。文父有点沾沾自喜起来：“你们这批中国的新知识者倡导白话文是对的，但也不可因噎废食，全盘否定文言文的精妙。比如有黄犬卧于途，奔马惊而踏壁之一句，倘以十笔记录之，该是怎样的文字呢？”闻一多侄子想了想，摇头一笑：“父亲猝然，而一时答不上来，他是故作不知。”“这是不必太想的嘛，奔马必犬于途，寥寥六个字，原意昭然。又比如势力方面，自由恋爱，新式结婚，是当下你们新知识者每每欢呼着拥护的潮流，我们老派人物若阻挡着潮流，却乎的有些不自量力。但若像你和你高真表妹，此又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以我们双方家长的眼来看，你们懂事后的相处，那也是相待以礼，相敬以情，相敬而又相知，这样关系的一种父母包办，是否有别于完全封建的父母包办？是否可另当别论呢？”闻一多将脸扭向一旁，卧子不落了。文父盯着儿子：“你回答我的话。”闻一多将脸转向父亲，凝视着父亲的目光，倔强地说：“包办就是包办，男女二青年也许一生相待以礼，相敬以情，相敬而又相知，只要那一个爱字，他们不曾彼此表达，彼此接受过，任何人强以某种形式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夫妻，全都是包办，没有什么完全封建和不完全的封建之分，更没有什么另当别论不另当别论的区别。”
你，
文父板起了脸，沉默片刻，隐忍地说：“儿子，我们文家世代乃诚信之家，高家也乃有荣有誉之家，何况我们两家又有姨亲关系，迁就了你自由恋爱的向往，就对不起高家，就伤害了你高真表妹，就玷污了我们文家的诚信清明。你站在父亲的角度替父亲想一想，此事但凡有一步体面的退路，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似乎相求于你这个儿子。”闻一多微微冷笑：“父亲，您说的什么亲戚关系，什么对不起，什么伤害，什么玷污，什么诚信，顾全多多，唯独不顾我的内心感受，明摆着是以我的终身大事做了顾全的代价， 叫您的儿子，怎能不有一种被权威摆布的屈辱感觉？那你还回来干什么？文父一拍棋盘，震着棋子儿纷纷跳动。父亲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此次回来就是打算当面劝说高真表妹，要她做我的同志，一道反对你们父母们的包办。而我和表妹从此还是要相待以礼，相敬以情，相敬又相知。至于那一个爱字，我们何时彼此表白，谁先向谁表白，或者一生并不表白，各自心有另择，那纯粹是我和表妹之间的事，任何人的强迫儿都万难从命。儿子，我供你在清华求学十年，原指望你心怀大志，将来光耀家门，可是你却决定了什么为艺术的人生。我责备过你吗？没有，一句也没有。你自言要实践什么为艺术的人生，却又参与学潮事件，只落得个至今是否将被清华除名，连自己都难料的下场。我责备过你吗？没有，一句也没有。古人云，爱亲者不敢恶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。你对家族兄弟们常言孝悌之礼，为什么在这一桩明明并不委屈你的婚事上，却一定要叛父逆母呢？闻一多站了起来。父亲，您这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压迫的方式方法与企图使我们29名不屈服的清华学子乖乖就范的人们没什么两样。文父也豁地站了起来，父子二人单单对视。文家华，你太放肆了。文父气得将围棋棋盘掀于地。文母的房间，文母坐在椅上，用衣襟拭了拭泪，唉声叹气。文家四站在他身后，轻轻替他捶背。也不知你哥哥在他的二月炉那儿每天都是怎么过的，这不等于被你父亲禁闭在那儿了吗？妈，你别难过了，有唯一在那儿照顾他的寝室，有书为伴，他既不会受半点委屈，也是不会感到寂寞的。你父亲和你哥哥，一个将诚信看得重要无比，一个将婚姻自主视同生命，文高两家这一桩婚事最终可怎么了结呀？妈为此操死心了。让我哥独自在那儿想上一想也好。夏四，难道我们的眼光都错了？难道你高真表妹真的那么配不上你一哥？妈，您想的太多了。我了解一哥，他并不是觉得高真表妹配不上他，他是一时钻入了牛角尖，不情愿接受家长包办这一种形式。清华的学子嘛，一个个都以反封建的叛逆者自居，当然不甘心自己的婚姻打上一个父母包办的印章。贾四啊，你既然说你了解他，何不替爸妈去劝劝他？父亲也这么要求我了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会儿就去。一个对我劝他的话还是肯听些的。望天湖边，二月炉被湖光山色衬托着，一如闻一多的诗中所赞美的情形。闻一多的目光在追随着窗外掠来掠去的燕子们。闻一多在心里默想：二月炉啊，二月炉，我一向幸运的是你的主人，想不到此次回来却做了你的囚徒。二月炉内到处摆放着书籍，这儿那儿有的夹着纸签，有的正翻着，有的反翻着，显然随时都会被拿起接着读。围棋进来低声问：一多，晚饭你想吃什么呢？文一多心不在焉地说：你想吃什么我便随你吃什么，你看着做吧。围棋看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，正欲退出，文一多转过身来问他：围棋，你不断长吁短叹的为哪般呢？ 我的少爷呀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怎么又叫起我少爷来了？你从小身为少爷，却一点少爷的脾气都没有，现在你长大了，学问多了，反而闹起少爷脾气来了，那么我自然要叫你少爷喽。维奇说完走出去坐下剥豆子，闻一多也走出去也坐下剥豆子。